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哦，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宝贵的话语。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习的专业，就有很多的机会，学到一些关于体验教育或是团体动力的相关的内容。那在这些不同的活动设计里面呢，其实它背后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育哲学，例如很有名，大家常常听过的叫做做中学，让学习者，让你的学生，他透过亲自的参与、实际的操作体验，然后也在引导者的带领之下，好像进行讨论、进行反思，以至于能够将不同的知识实际运用在生活当中。好，举个例子来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嘴巴上说，我们要跟别人有配合，我们要能够协调、要沟通、要能够彼此调整步调的时候，不是用嘴巴说一个理论，它可能会让这些参与的人进行两人三角的活动。大家应该有玩过两人三角的活动，在那个走走走的时候，同组的两个人有可能他们就会彼此干扰，可能他们走走走然后他们会跌倒，有可能会有争执。可是就在这个很直接的体验当中，它就会让这个参与者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好像把很多抽象的概念可以开始跟他生活的经验连结在一起。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活动设计里面，他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像我们说电视的综艺节目，这个游戏好不好笑、好不好玩，那个不是重点。他关注的是你怎么样可以从自身的体验，然后在反思当中、在归纳当中转化为实际可以运用、可以应用的能力。诗篇121篇是上行之诗，其实就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一起走往耶路撒冷，在路途中大家会一起唱的歌。而对当时代的人来说，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在这个一起走一路唱歌的过程中，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抽象思考的能力，但是因为这个边走边唱，他仿佛给了以色列群体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他们将在路途中看见不同的景色，他们实际经历的困难还有挑战，跟信仰的内涵好像被放在了一起，好像兼顾了人的信心，而这个真理就是成为一个好像被主、被神验证过的真理。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诗篇121篇是耶和华神给他子民的体验教育，他引导这一群百姓在走路，好像在走朝圣之路的时候，他们有所体会。而诗篇121篇也是神给基督徒很重要的信仰反思，让我们这一群天路客，我们能够转化那个实际的经验，然后我们在信靠以及在笃定当中，我们有能力可以面对未来的挑战。在开始信息之前，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引导保护的神。主，你在历史中带领你的子民，你也在今天向我们说话。当我们主日众人聚集在你的殿中的时候，就求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我们软弱的心得刚强，使我们贫乏的生命得丰盛，使我们在黑暗中的人能够再次被神的光照耀。主，愿这首诗篇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成为我们真实的祷告，也成为我们信心的宣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诗篇121篇其实是教会界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诗篇。很多人呢，写歌的那个作者，他们就引用了这个诗篇的经文，谱了不同的曲，编了不同的旋律。所以你如果去查我要向山举目或是诗篇121篇，你会找到好多不同版本的诗歌。而就在这样丰富多元的诗歌当中，其实恰好反映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于信仰旅程中那个不同的体会。但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人在面对危难来临的时候，你发现每一首诗歌，不管他谱的曲是什么样子的曲调，每一首诗歌的作者，他都好像一致的发出一种呼吁，说 你们要来信靠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今天信息我给他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举目向山。举目向山总共有四个字，我想分别用四个不同的字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在经文中上帝给我们重要的提醒，以及经文中那个宝贵的信息。好，我们首先来想一个字，这个字叫做目，举目向山的目。目会让人想到的是眼目，也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现况，也是我们实际在面对的挑战。人的眼目会看什么东西呢？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最常看见的就是我们眼前的问题，有可能是突发的状况，亲人要动手术，我们要赶快想配套措施，我们要怎么样沟通协调安排。但也有可能是长久累积的问题，夫妻之间的不同步，亲子之间的不理解，同事之间的不信任，这些好像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重大议题。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在进行徒步旅程的过程，就徒步旅行的过程中，他们实际面对三种不同的灾害。我们稍微观察一下经文，经文有一段话说，不叫你的脚摇动，它好像暗示了我们一件事，就是当你在登山的过程中，你就在走路的过程中，登山者会面对一些外来的外在的伤害。你可能在旅途中，你走着走着你就扭到脚，扭到脚了怎么办？就不好走了，你好像接下来的行程就会受到耽搁。而经文又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这又让我们联想到，其实对于一个在登山行走的人来说，他在那个长期太阳的曝晒当中，人很有可能会中暑，很可能会失去意识，甚至有可能会失去判断的能力。经文又说，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他提醒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一种倦怠忧心的状态。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很可爱，他们会用月亮的灼伤来指着某一种你在精神在情绪当中的困扰，让人倦怠，让人没有力气。好，这里讲了三种伤害。我觉得圣经中很宝贵的地方是在于，他没有从来没有美化我们人生的经历，而是他直接告诉我们，人会面对灾害，人会面对困境挑战，而这一些我们眼目所见到的问题，常常会让我们看不清楚方向，常常会让我们看不清楚实况。好，我们如果把刚刚以色列人面对的这三种灾害转换成今天，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就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会怎么更新这个灾害的清单呢？好，我们来想一想，脚摇动，你会发现面对身体的伤害，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这是最直接最有感觉的。每个星期四晚上教会有祷告会，我们会为教会不同的肢体代祷，而你在那个祷告会当中，你有时候会心疼这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有可能面临着罕见疾病的威胁，又有可能他们是在那个癌症治疗的灰心还有很艰困当中。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在教会服事培养了同工一种新的技能，就是我们认识非常多疾病的名称，虽然我们不是医护人员，但是你会在那一次又一次的祷告当中，你会深刻的体会身体的疾病对人带来的那个伤害，以及对人带来的那个冲击。好，再来我们想想第二个灾害，太阳的伤害，好像让人头昏，让人失去意识，让人失去判断。其实这同样是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这个时代都会创新很多词汇。这个时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恋爱脑，叫恋爱脑。好，恋爱脑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有一些人他在谈恋爱当中的时候，他就一心放在对方身上，然后可能过度的去迎合对方，然后他甚至放弃他自己的界限， 他盲目的妥协，然后让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当中。太阳的伤害其实在这个时代也非常的普遍，人可能会因为恋爱的缘故，人可能会因为仇恨的缘故，人可能会因为放不下过去的伤害，让自己的双眼被蒙蔽，好像失去那个感知，失去判断的能力，好像在那个失去判断能力中，让自己落入非常危险的情况。好，最后第三个灾害，月亮的伤害，好像是那个让人倦怠，没有力气，没有办法发挥功能，甚至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情绪，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这呼应了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你发现在情绪，好像在精神上面，好像有很多人会有很困扰，很不容易的地方，好像让人没有办法好好发挥正常的功能，没有办法有目标，没有办法有动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说，好像连要活下去本身都显得很奢侈。三种灾害的清单在过去，三种灾害的清单在现代。如果你要把这个时代的灾害放进来，你会发现我们刚刚提的这三种灾害还没有包括战争啊、难民的议题啊、网络人际疏离、社会安全医疗体系的问题。你真的如果要讲只看到问题，其实你会发现可能连今天的崇拜讲到时间都不够用。可是我们刚刚说，人在面对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眼目到底在看什么？人很有可能会陷入两种不同的极端，一个极端是天真的看不到问题，不懂民间疾苦，甚至掩耳盗铃，假装没有问题。但是另一个极端可能是只看到问题，却悲哀悲观的没有出路。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问题，看不清楚问题，只看到问题。其实这都是我们信仰旅途中很真实的状态。没有人可以逃脱，因为我们就是有罪的人，我们就是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我们怎么可能不遇见凶恶试探？我们就是这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们就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怎么可能不彼此冒犯伤害？但是感谢主，诗篇的作者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反而继续引导我们向下一起来思考。好，我们要来想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我选的字是山，举目向山的山。山仿佛提醒我们那个靠山，我们所倚靠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靠山，我们所倚靠的是什么？在华人的世界当中，其实还蛮喜欢山这个字的。我们觉得只要是那个山上，然后云雾缭绕，就是感觉就是有种神秘的力量。所以如果你要学武功要去哪里？要去山上。如果你要求医要去哪里？去山上。如果你要修仙，像电视剧里面，你要干嘛？你要去山上。好像到了高山你就可以有所突破，好像在我们的文化中，甚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把山跟仙把它连在了一起。其实这跟巴勒斯坦当地圣经的作者这个文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当时的人来说，山就代表了那个庄严，代表了那个力量。而在那个异教崇拜的环境当中，宗教仪式几乎都是在山上举行的。在山旁边那个茂密的树丛当中，男女的庙祭在那里进行不道德的宗教仪式。人们想要寻求无病无灾，想要面对我们走在旅途中有可能面对的困难，或是面对生命中的灾害的时候，人在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四处张望，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着周围的山，最直接很有可能想到的是巴利，有可能想到的是亚瑟拉，有可能想到的是那个敬拜太阳神庙，然后里面有很多男的祭司，又或是想到那个月亮神，然后有很多 在当中的女祭司。我们的靠山，我们的倚靠是什么？这些年在台湾除了路跑活动之外，其实登山也非常的流行，非常盛行。因为大家知道台湾的地形地理环境，我们有很多很厉害的高山，然后也有很多非常美丽的景致。有许多登山者就是他们很乐在其中，而在这些登山者心中，他们其实都有不同的登山哲学。而这些不同的登山哲学其实可以让我们去观察，也可以让我们有一点联想。当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会怎么回应？有一些登山的人，登山客，他们是非常厉害，他们是能够咬紧牙关，靠着意志力非常坚忍的往前面对挑战，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很有把握，他们觉得我可以挑战身体的极限，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面对登山。好，有另外一些登山客，他们很懂得运用各方的资源，他们可能装备着最高科技的产品，他们期待成绩可以有所突破，他们也很热衷去购买或是去使用最新最好的设备。当然还有一些登山客，他们会另辟蹊径，突发奇想，他就是想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就是引以为傲，他自己想要独树一格，他想要与众不同。我知道也有一些登山客，他们是我形容顺势而为，志在参加，以真正的休闲模式来进入这种好像随遇而安的境界。好，不同的登山客，他们在面对登山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观察这些人面对挑战不同的方式的时候，他们所倚靠的人事物到底是什么？会不会在他们登顶成功的时候，就有另外一番的呈现？一个登顶成功的人，到底他所展现出来的是骄傲还是谦卑？他所展现出来的是征服者的那一份荣耀，还是他是心怀敬畏？其实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思想，当人在攀登你生命的高山时，我们倚靠的会是什么？我们所倚靠的是什么？好，我们进一步来想，当一个人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人的倚靠会是什么？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说，当人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接受任何承诺要给我们的援助或给我们的帮助。尤其对于华人社会来说，我们都有一个概念叫做宁可信其有，有没有？宁可信其有，这其实影响着很多人。我记得我在国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教会认识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就说，我为什么到教会来呢？她说，因为她认为在中国的时候就要拜中国的神，那现在他人到了国外，人到了外国，那中国的神他有那个管区的限制，所以他管不到，就像我们出国要办签证一样，他说他管不到，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要拜外国的神。然后他就听说这个外国的神名字叫耶稣，所以他就要来找这个外国的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中听到一个老妈妈跟你这样分享，你是担心比较多还是开心比较多？你担心的可能是，他会不会没搞清楚状况，他会不会只是换一个名字随便一直拜下去，可是你也同时开心，感谢神让他走进了教会，这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当人面对问题的时候，这个靠山有可能是他在急难当中所抓住的浮木，却也有可能是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选项。很讽刺的是什么？是对于巴勒斯坦，对于在异教环境中的人们来说，这些人认为的靠山，这些人所崇拜的神明，其实是淫乱的，是醉酒的，是充满欺骗，还有充满谎言的。可是人心里的声音却是，那又如何？那又怎么样？有用就好。我们不要急着想瞧不起这一些用别的人事物取代神的这一些人。其实就算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 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常常有意无意的用不同的人事物好像当作我们的靠山。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或许判断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看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我会因为害怕没有钱，而不是因为真的穷乏而担心焦虑以至于无法生活吗？我会因为担心地位受到威胁，因为觉得没有得到尊重而无法认真完成上帝托付我的工作吗？我会因为人际关系的张力而我想尽办法要去讨好别人？我会因为自己不被所有的人喜欢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自己不值得被爱吗？另一方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所倚靠的是什么？或许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夸口的内容，你大概就可以判断出来。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是我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很好，我有完美的执行力，还是周围的人都要听我的安排，那一个掌控感，还是有很多异性追求我，我有很聪明的脑袋，我有很健康的身体，甚至我所夸口的是我的儿女出国深造，我曾经环游世界80天，还是什么呢？感谢主，我们领受了许许多多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不禁要问，如果有一天这一些外在的事物都不在的时候，我们倚靠的是什么？人的眼目都会看到问题，但人的靠山是什么？我们这一群天路客，我们也会看到问题，我们所倚靠的又是什么？我想这就是诗人接下来他想要继续回答的问题。好，我们要来思想第三个字哦。第三个字是向，是方向，是诗人在指引我们要看得准确，要看见那位创造的主，要看见那位超越时空的神，以至于我们可以往正确的路径继续前行。在每个主日吼，我们都会读使徒信经哦。其中有一句话说什么？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吼。基督徒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这也是诗人他所要指出的那个方向。诗人拒绝向大自然崇拜，诗人拒绝去崇拜花神、雨神，他拒绝去崇拜石头公或是大树公。诗人强烈的反对当时那一些在山上各样不同的宗教事物，他反对这些东西，你要把这些东西当成你的靠山。诗人反而要把人的焦点转向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因为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不是从受造物而来。当我向山举目，我看见的是创造山脉的神。诗人看见的不只是山，诗人呼召我们要看见山岭背后的那一位创造主。好，诗人在这里很有趣，他继续提醒我们，他说这位创造主是怎么样的主呢？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所以经文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跟巴利不一样，我们不用担心神会睡着，我们更不用像巴利的先知一样。巴利的先知有一个工作是要叫醒巴利，因为他在睡觉，你要叫醒他。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这样，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在神没有时差的问题。我们不用担心现在是不是上帝的上班时间，我们也不用担心我现在会不会打扰到神休息。更美的是，经文也让我们知道，你出你入，不论我们在哪里，从今时到永远，不论在我们生命的启程或是终点，上帝都同在，他也都保护。曾经有好多年的时间哦，我们一家分散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哦。我跟嘉恩那个时候人在加拿大，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呢就住在台湾，而我姐姐还有我姐夫住在荷兰。 这三个地方都有时差，六个小时六个小时的状态齁。那个时候我真的深深感受到时差的麻烦齁。到底要怎么算时间，怎么约时间齁，好像都要花一些力气齁。而再加上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日光节约时间齁。其实它就让我们在算时差的时候就觉得变更麻烦齁。所以我心里一直很纳闷齁，我就一直觉得啊，上帝你为什么要把地球啊太阳啊造成这个样子齁。有时差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齁。直到有一天齁，在加拿大的一个白天，我收到一个我神学院朋友的代祷事项。他那时候在台湾，在台湾的半夜，他因为长期在照顾失智的长辈，他自己的身体还有情绪就是非常的消耗，他那时候已经是在濒临崩溃的状态当中，所以他就发出了一个代祷事项。那那个时候明明在台湾应该不会有人清醒，就是不会有人清醒醒着的时候，我却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是大白天，所以我可以即刻的回应关心祷告。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哇，圣经中所描述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其实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创造的主，他是超越时间还有空间的神，在他没有时差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齁，当诗篇的作者他在这里写的时候，他是在跟一群人讲话，他在跟这一群在极难困苦中的人，好像这群人还在四处张望，他们找不到方向，可是诗人就向他们提出来指引他们那个正确的方向。特别诗人想要向那一群试图在神以外寻找靠山的人，那些好像还在迂回走错方向走错路的人，诗人就是向他们说话。诗人说，这里不是永恒的家，你不要停留在这里，你不要被眼前的困境打倒。作为一个天路客，作为一个走在信仰旅程中的人，校准方向其实是关键。我们要看见那一位超越时空的创造主，他才是我们所依靠的。好，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刚刚说了第一个字叫做目，代表了眼目，让我们思想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的现况，我们看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很不容易的地方。而第二个字叫做山，山代表了靠山，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所倚靠的是什么，我们所倚靠的我们的靠山到底是什么。而第三个字叫做向，代表了方向，是诗人要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看见这位创造的主。举目向山，还有第四个字，这个字叫做举，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上帝的保护，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仿佛被举起，让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视野来体会神的保护。大家应该看到，因为我个子比较小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去迪士尼乐园玩。那迪士尼乐园玩那个年代大家最期待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要看有游行表演嘛，就看游行表演。那因为我个子小小的齁，然后我们就遇过很多的好心人，因为很怕挡住这个个子很小的我齁，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很我觉得很有良心很善良的事齁，他们就会主动让出位置，让就是小小只的我可以站在前面。我就很兴奋啊，因为我在看游行表演中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可以反正就可以看到都不会有任何阻挡齁。在那样子的场合当中，除了我很高兴之外，还有另外一群人很高兴，还有另外一群人也很开心很高兴，是什么？就是那些被爸爸妈妈高高举起坐在肩膀上的这些小朋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举起来的这个经验，因为被举起来你所看到的视野还有视角会不一样，你可以看见你平常看不见的事情，因为被举起来你在看待事情的观点也有所改变。对基督徒来说，因为圣灵的工作，基督徒仿佛被 圣灵举起，而我们可以拥有属灵的视野，进而我们可以看懂，我们也可以看明白神的工作，我们可以看清楚神的保护。在诗篇121篇中，上帝所应许的不是我们永远不失脚，而是说伤害、疾病、意外、灾害都没有办法用那个邪恶的力量来控制我们，好像让我们跟神的旨意分离。我在说，圣经从来不是一本天真无知或是脱离现实的作品，相反的，圣经其实很实际而且很诚实的说，基督徒走在路上，基督徒在生命的旅程中会有难处，我们会遇见苦难，我们会遇见试炼，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圣灵的这个高举，让我们行走天路的故事不再是由问题主导，而是转而述说上帝保护以及上帝陪伴的故事。大概两个星期之前吧，我就在跟我爸爸聊天哦。我爸爸今年78岁，至今头脑很清楚，还是可以滔滔不绝的跟我讨论世界的局势、历史的变化、文化，甚至是对于人性的观察。那天我爸爸说，他说我们生活中常常见到两种不同的长辈，其中有一种长辈心里充满了苦毒还有怨恨，即使他们非常需要人的关心，非常需要人的陪伴，但是却常常让周围的人不想靠近，也不敢靠近。但是有另外一种长辈不太一样，他们在数算自己日子的同时却充满智慧，在他们的生命中你可以看到一种丰富，一种宽广。好，接着我爸爸就继续说，他说但是这些不同的长辈不是一天变成这个样子的，而是这些人每一个人从大概40-50岁开始，有了一定的生命经历之后，他们如何去回应生命中的苦难以及试炼，他们如何去回应他们生命中的伤害还有问题。所以我爸爸的结论很有趣，他就说，虽然你不用去评断谁家长辈怎么样，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反而是保守自己的心，面对我们现在这一群40-50岁的人，每一天怎么生活变得非常的重要。很巧的是，当我在预备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经文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我就在预备的过程中，我就看到一位属灵前辈，他对于这一段经文的描述，他对于这里的诠释好像也呼应了同样的观点。这位属灵前辈怎么说？他说，除非海水渗入船舱，就除非你让海水渗进你的船舱里面，否则就算是海洋里全部的水都加起来，也不能够让一艘船沉没。除非我们让苦难入侵我们的生命，否则全世界的苦难加起来都没有办法伤害我们。好，我再说一次，他说除非海水渗进船舱，否则海洋里所有的水加起来也不能够让一艘船沉没。除非我们让苦难侵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否则全世界所有的苦难都没有办法伤害我们。其实我看这段话，其实我还蛮感动的，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来思想过。我觉得我们常常在看我们生命中各样的问题、各样的伤害，我们去比较你的多、我的多、你的少、我的少，谁做的错多、谁做的对多。可是其实这一段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其实我们可以很放心，我们可以很有安全感的相信，任何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没有办法介入我们跟神之间，任何我们所遭遇的难处其实都不会减少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不应该使我们远离神的旨意。当我们被圣灵举起，意味着我们能够重新诠释我们自己这一生的故事，我们能够重新述说我们自己这一生的故事。我们说的故事不再是问题问题问题， 麻烦麻烦麻烦，而是我们在上帝的视野当中，我们蒙神保守，我们被主管理，我们更是与神同行。那是上帝写下那个美好的故事。我在说耶和华要保护你，苦难没有办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应许我们一生有够用的恩典，他的保护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的。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生命，我们更知道上帝塑造生命。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他透过各样的方式教导我们，建立我们，修剪我们，也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活出那个原来与上帝创造的美善相称的样式。而信仰的旅途其实就是在一天一天不断的探索当中，在一次一次不断的祷告当中，我们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其实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走这一条路径，不论是大事不论是小事，其实都需要信心，也都需要依靠，我们也都需要神的保护。什么是举目向山？举目向山是看见我们真实的境况，是看见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什么是举目向山？举目向山是思考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我们所夸口，我们所倚靠的人事物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举目向山？举目向山是看见创造天地的主，是重新认识那一位超越时空的主。什么是举目向山？举目向山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被举起，我们经历神的保护，而我们也有机会重新述说我们生命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你也是顾念我们的神。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当我们走在信仰的旅途中，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难处，但谢谢你，因为你乐意聆听我们每一个向你的呼求。主，保护我们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主，我们向你感谢，我们更向你祷告。主，愿我们生命中所经历各样的伤害或是泪水，我们各样的苦难或是挣扎，都因着主的保护，我们能够得到医治以及更新。更愿圣灵赐下那个属灵的眼光，使我们看见上帝你在我们一生中美善的心意。我们将自己完全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使用。我们也愿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神的样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